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聊一聊什么话题呢？其实这个话题可能已经不太新了，已经过了一周了。我们之前一直想说，啊，让这个事情子弹再飞一飞，看看它是不是会有反转。但是迄今为止吧，应该是没有反转。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就是著名的搅动了整个华人社区家庭的湾区渣男的故事。因为这个渣男几乎这两周以来，这个所有家庭的老公都经受住了不停程度的责骂。这就具体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是说的一对这个硅谷的科技大厂的华人夫妇，他们俩结婚将近有20年，然后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妻子呢，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然后她在入职 Facebook 没多久之后，然后大概是2020年查出了胃癌，病情进展的比较快，然后2021年的5月份她就去世了。在6月13日，她48岁的丈夫拿到死亡证明后就开始在网上交友。然后在6月21日，注意这是同一年的同一个6月，6月21日就认识了一位国内的女性。然后9天之后，他们就开始办理结婚手续。同年的8月，他这个新的太太就来到了美国，然后9月份就怀孕了。后来他的这个以前妻子的，因为他们不是离婚嘛，所以我们不能称他为前妻，就是他去世的妻子的岳父母，这时候一直还住在他们家里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还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的孩子。据他这个岳父母发的信上面说，甚至也照顾他的新的太太。他们在这当中就起了一些冲突，比如说岳父母希望能够坐商务舱回国，然后但是这位男士他拒绝了，他说只能一人给3000。然后还有他就是诸多的冲突吧，比如说他岳父母希望这个他的女，就他去世的女儿尽早的就是埋进墓地，但是这位男主呢也一直拖着没有埋，本来是埋好的墓地后来也都退了，到最后就把妻子埋在自己家的前院了。这当然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细节，都比较大的挑战了我们的三观和道德，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来聊聊这个事情。那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有娜娜，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娜娜。
啊，还有我们的小红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哎，还是我们老三位。大家都这个事情应该非常非常的有名，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
哎呀，那熟，上星期没干别的事儿，就干这事。上星期还是上星期，就特别火，
爆出来的。
上上周爆出来的，对吧？
对，
一上午那朋友圈刷爆了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基本上都发了，我很少没有看到没发的，都发了。那有些男同胞也发了，比如说我老公这种也发了。
红帽你也看了吧？
对，就是我跟我老公都是现在都不太看群消息。也不太刷朋友圈，也根本不发朋友圈的人，我们俩都看到了，都知道了，就到这种情况。
怎么样，你老公怎么评价这个事情？他作为一个耿直的新疆人。
对，我老公很开心和认真的跟我说，老婆别忘了咱家钱有你一半儿，你这个算成人民币也是百万富婆级的。然后就反正包括我最近有时候见到朋友，还有包括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跟我们那个一个跟娜娜老乡的一个姐姐聊天，大家说起来也都是真的是怎么说呢，就又刷新了我们对渣男这个词定义的新认识。就是没有你想这话怎么说，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出来。对，就是太神奇了，这个操作已经不叫骚操作了，就是不能理解，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人性太可怕了。
对，这个男的到现在都还在这个网上立他的慈父的这种人设，但是好像他们那边的就是家长群都对他非常的厌恶，就逮着机会就怼他。我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我跟娜娜约会，然后我们俩一起，孩子们一起 play date， 我们俩也聊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当时就说，哦，这个事情就极大的增加了我们，特别是我们这种独生女对这种事情的极大的一个不安全感。娜娜当时跟我讨论，我们俩要去做那个信托和遗嘱的这个操作，还具体讨论一下做这个国内的财产怎么办，美国的财产应该是通过这种可以操作，那国内怎么办，要不要那个立一个再单独立一个遗嘱怎么样的。后来娜娜就给我普及了一个常识，说是美国的这个遗嘱是管不了国内的这个就是这种房产呀，或者说是资产呀这种东西。我当时就在想，那我国内的那个房产就应该我父母应该能分到我那一部分的四分之一吧，应该是可以，是这样吗？你们有了解过这个没有？
好像有一个顺序以及比例，就是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你的父母，如果你还有兄弟姐妹，还有就是他，然后这些人去有一个比例，就国内是这样，然后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好像他的那个优先级的分类跟国内不是太一样，但是就是也是最近都跟朋友都说到这个事情，就是美国这边那个 will 嘛。但是周围的这些朋友有一些立遗嘱什么，大家其实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因为我们这种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种移民一代，他然后孩子是二代嘛，就是二代面临的一个很这个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代父母如果突然间出点什么事情，他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这个什么的，然后他们的所有的除了父母以外的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是外国人，就跟美国比都是外国人，所以一般立遗嘱是为了这个孩子的谁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什么的，就是你比如说姥姥姥爷姥爷爷爷奶奶这些肯定也能拿到抚养权，但是如果你没有遗嘱什么的，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和复杂，
对，孩子就会
所以大家一般就包括像我老公就跟安娜一样，我们这老公这个单位他们有这个律师可以比较，应该是不是免费呀、啊？我印象中，具体操作
反正不是免费的，
他有
一部分，但是能 cover。
但是他有那个免费的这种像律师的小时数什么，大概反正总之是能有一部分公司给出吧，相当于有一部分是，对。所以我知道的那些立遗嘱什么，基本上都是为了小孩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很少有说。因为担心自己的另外一半怎么样去搞一个这个什么的，所以
对，在
这
之前
事情
是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这样，
对对对，说这
是
之前，
但是渣男出来以后，哎，大家发现这个大家想到啊，原来还有渣到如此地步的一些操作，然后大家都觉得
就是 COVID 之后这两年那个立遗嘱的人很多，就是那个律师做这个遗嘱做 will 的这个律师什么的都排不上队，说排队都要排一段时间，就是 COVID 因为有一些就是突然间就出事儿了嘛，大病面前对吧，人人平等，所以就是本来立遗嘱的就比较多，然后再出这事儿，大伙儿说得了，这更排队了，想立马赶快先排着吧，开玩笑。
确实是这样，我们也是这么考虑，就说立遗嘱主要是为了比如说小孩以后的他的他上学生活他需要的钱，然后谁来照顾他这些事情，
对对对，主要是一个保障。
对，在这个案子里头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人觉得比较让人生气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这个就是已经去世的这个妻子，然后她当时立的这个遗嘱啊，是还信托呀，是把钱就是都放在信托里面了，然后让这个 孩子毕业之后，然后还就是来逐渐的从可以逐渐的从这个信托里面花钱来还这个大学的学费嘛。但是很多人就网暴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女这个妻子，说她特别的恶毒，然后一分钱都不给她的老公和她的父母留，全部都放在那个信托里面，就是为了，而且还不能要求，还而且还要求说不能是要孩子那个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才能够用这笔钱，然后就网暴他，说他特别狠心，然后心眼特别多什么的。后来就有律师专门出来解读了这个问题嘛，是说因为基本上在美国就是贷款读大学的人是很多的，这种就是信托是可以在他大学毕业之后从信托里面取钱，然后来还这个大学贷款，主要是说这种的。我就觉得人的心思会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心如果说坏的话，他会能从很多邪恶的角度来解读一些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女的，且不说人家这样立遗嘱，先不管她这个情感上怎么接受不接受签订书啊，但是人家从法律上什么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说了，你跟美国社会上其他的更多人比一比，那大部分的孩子成年之后就滚出去就不管了，这个还是有中国人的这个信念在，说包括我们之前聊起来就开玩笑，就说说家里的钱干嘛呀，给孩子存这个什么的，然后就说不是十八岁，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不是十八岁，就尤其是我儿子十八岁不是走了就轰出去就不用管了吗？老公说哎呀，就那么说说嘛，中国人嘛还是会管的，至少大学学费什么的肯定能帮就帮一帮嘛，然后什么的。问题我们家孩子就说这个事儿，存大学学费开始存这事儿，他也这个我们家这也就刚上小学，所以就是中国家长对这些东西全给孩子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能理解。她老公又是一个跟她基本是不是同龄啊？我印象中差不多，反正他差别不大吧。同龄有正式工作，又是这个四肢健全的一个成年男性。那他如果有一些遗产留给孩子，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吗？不对的吗？对吧？
对、啊，
所以就这些人挖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觉得就像。咱们这个嘉宾经常还有一个木木经常也来嘛，然后我那天跟木木我们聊到这个事情，他今天没时间，但是我们俩那天聊到这个事情，木木就说有几点他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叫警察报警，把这个你刚才说这不能叫前妻现象，应该叫亡妻是吧？
对， 对， 对，
把亡妻的父母去叫报警去赶出去，相当于。这个非常不能接受，情感上和什么上反正就不非常不能接受。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据说是把骨灰埋在前院啊还是什么，
对，埋在前院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有说法说他把这个冲下水道了，但这个没有证据，他自己
下水道那个他
砸到海里了，因为不知道真假嘛，对，那个我们不管他，但是埋前院这个好像基本上是真的。然后就觉得好可怕，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要忍那一天，你放哪儿，你别埋在垃圾袋里，太恐怖了这个东西。而且我就说这个男的心有多大呀，如果他跟他老婆这么，就是从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处理上来讲，感觉他跟他老婆的感情不咋地，说实话是吧？
对，而且还
你还把他老婆
生做前身自爱，
然后就哎呀，已经这个他后面包括这个又找了后面这个新婚的娇妻什么也好，这些如果没有其他那些事儿，这些事儿这种又找了个老婆这种事，我觉得从现在这个社会这种，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挺多的，说实话。因为前面反正已经死了，他法律上也没有说同时怎么样，所以你也说不出来什么，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吧，
也薄情寡义，
就是情感上会，
对对对
对，但是法律上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嘛，但是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又有其他的那些事情，包括把这个谁轰出去这种，就觉得就是已经觉得看完他以后就觉得之前说的某一些渣男还行是吧，
对，
也没那么渣，
对，只是普通而已。
对，像之前那个在国内，有一些男明星出现一些某些行为都被干倒了的那些，就全网消失，这个人就感觉蒸发了一样。那些，哎呀，好冤呀，是吧？跟这种比起来，
对他，而且他主要是他的这种就是毫无感情，然后你就想想一个失独的老人，套用就是今年很热的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刘星和就是刘星那个案子，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日本他在他的那个女朋友叫什么来着？和江歌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就说他一个他后来江歌的母亲江秋莲就一直在告状，然后跟刘星死磕嘛。你就说，其实最主要的源头就是在那个江歌死去之后，刘星对他妈妈发布的一些言论非常，就是可能没有好好的体会他的心情，所以说就把江歌的妈妈江秋莲给逼的，就是后来就是对他非常的仇恨，以至于就一直追着他不放，然后要告他，然后最近不是告赢了吗？现在刘星在做那又重新上诉，说是不公平，然后要重新判这个案子，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对一个失独的母亲和失独的父母来说，在那个时候你无论是怎么的安抚他然后抚慰他都是不为过的。而这个事件中的男主，他仅仅是因为他在四个月在四个月的时间还是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和他的那个岳父母跟他发了骂了他三次还是四次还是五次，反正就是这么个数字，是他自己亲自说的。他就觉得人家极大的影响了他的生活，然后对他嫉妒，对他怎么怎么样。但是说句就是非常诚恳的话，如果你设身处地只要带入想一想，你的女儿刚死了五个月，你的这个女婿就另结新欢，然后欢声笑语，然后甚至你女儿的尸骨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葬，你不崩溃怎么可能，对不对？你只是在这几个月之间发了四次脾气算什么呀，没把家里给你烧了就已经算是很克制了。
对，这个哎呀，就是又刷新我们那个这个渣男数据库的渣的水平了，是吧？
是的是的，一言难尽，以至于我们需要到下一节再来那个激情开麦，先说一说这种击穿底线的行为。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好，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这件让我们所有的女性也包括大部分的男性都非常愤怒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男主他直到现在都还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错误，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他一个人要养家，要养孩子，然后还要忍受他岳父母的这种对他的精神压力，他非常的委屈，他觉得自己真是受尽了折磨，然后现在还要承受网暴。在更早之前，他还决定要起诉那些批评他的这些公众号和网友。这个 当然他现在应该是稍微冷静一点了，已经没有说要起诉谁谁这种事情了。但是这个人的三观，就是你从整体看来，他好像是跟我们普遍认为的三观都不太一样的。当他需要他的，在他那个岳父母的这个公开信中也说了，而且他自己本人后来也并没有反驳，也就是说我们姑且当他就已经是事实了，是说自从他岳父母来了之后，他就几乎很少去照顾他的妻子了，他只在晚上的时候来看一下，陪夜的都是两位老人，然后最后就是给他这个去世妻子穿衣服，这些事情本来是应该由你最亲近的这个人来做的，结果最后他不做，也是由他的母亲来，就是这个女士的母亲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就像茂茂刚开始质疑的那样，他在自己的这个公开发言中屡次强调说这个去世的妻子是他前半生的挚爱，我们就在想这个挚爱究竟有多少的浓度，有多少的分量，以至于他能做出这么薄情寡义的一些事情来。非常的
正常理解，如果他老婆是他的，就是亡妻啊，他亡妻是他的前半生挚爱，那这个虽然说他这个癌症耗时多久，大家可能的确也有些照顾的疲惫也好什么也好，然后他解脱了之后，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他跟他的岳父岳母时不时的抱头一起痛哭一下吗？就是是吧，这是正常我们理解的那种那个什么，或者大家坐在一起抱着他老婆的照片一起痛哭一下什么的。那这个人呢，从他抱出来的这个时间线和这些发生的事情，给人感觉是他终于解放了，然后唱着小歌跳着小舞就跑去寻找新生活了，这个感觉。
而且他老发病好像挺快的，那个没有说一躺
根本就没有说照顾说
可能二十年是吧。
对对对对，其实就不是很在癌症什么这些里，这个已经发展的算非常快了，就是这个事儿吧，就给人感觉非常对。然后有朋友因为这个周围认这帮人马工比较多嘛，他们有些男的说太给马工丢人了，马工不是这样的。
对，我老公
大部分一代移民的这些马工什么的，绝大部分都是对自己老婆什么的都是挺好的，都是那种这个实在是
那个你从资料上看，他们两个是就是就上研究生的时候吧，就是在一起的嘛，那等于说是学生的时候在一起的，这种感情，咱们常规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但非常非常纯洁和深厚的，对不对？你不像工作之后啊，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相亲啊什么的。当然我不是说相亲这个感情基础就薄弱，我只是说从学生时代你俩在一起了，那应该就是非常非常感情基础非常非常牢的。但是
对，而且是他们应该是一起来的美国吧，好像我记不清。对，就是等于是从也不能说一定说苦日子吧，但至少是从这个一穷二白啥也没有开始两个人过下来的。就正常情况下你就算过了二十年可能新鲜感是没有了，但是这个家庭的那些东西不会让一个我们理解中正常的一个男性在老婆死了之后做出这些事情，这个我是反正理解不了。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没人能真的理解他的。
这个人只能说这个人太薄情寡义，这个当然这薄情寡义吧，男的找新欢找得快吧，咱这都不说，关键是他对他，我说说啊，这个人最渣的有三点。一呢，就是对他的亡妻这个是不能让他早点入土为安，这点让人受不了，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个吧，对吧？人死了之后你要入土为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人他这个孝道，这个对两个老人特别特别的残忍，然后没有同情心，这第二点。第三点才是他娶老婆娶得快，对，这个
对
吧？
因为我们其实都对男人的这种劣根性，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就是
生活不能自理，
第一是了解，第二了解了，第二是 就是已经包容性已经强多了，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男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她跟她的男朋友因为可能家庭原因就是分手嘛。分手了之后，那个男的跟她分手的时候哭得痛哭流涕的，说我是特别爱你的，然后但是我妈妈实在不同意，我们没有办法分开，但是我就是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们当然都知道永远不会忘记你，或者是说这种是会很快的一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吧，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后，我的女朋友来找我说，她刷朋友圈看见那个男的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谢谢太太给我煮的阳春面，然后回家的心真温暖啊，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就是我知道有一些男的可能跟女性不一样，女性是很容易就是比较感性，比较能会沉溺在自己的感情里头。可能上回是我跟娜娜还是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就说女人的心可能它是一间大房子，它需要腾走一个，大部分女人的心是一间大房子，它只有一室，它要腾走一个男人，它才能够再填进来另外一个男人。但是那个男人的心是一座公寓楼，里面有不同的小格子，他可以无缝的在里头添加很多的女性。就我们理解他，我甚至都就说可以原谅他结婚快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他妻子的这种骨灰的这种态度，他对他这种岳父母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是让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特别的双标的是，当他就是中美文化融合，那就是腰里别把牌，逮谁给谁玩，就是这种的。就是当他需要岳父母来给他照顾孩子，免费看护他这个妻子，然后带孙女儿，他岳父母的信里头也说了，他也没有反驳，我们认为是事实。他们这两个孩子是他岳父母常年就是从小给照顾到大的。当他享受这些免费的服务的时候，他是一个中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觉得是老人是应该来帮忙的。当他把他的妻子埋在前院的时候，他说这是美国人的习俗，这后面证实根本不是美国人的习俗，
根本就不是。那个我
不是不合法吗？
美国人，他婆婆说谁这么干，吓死人了。
对
呀、
啊，我就说这
不合法呀。
我就说这个男的的胆儿反正也是挺大的，这个搞得迷信一点的人一说的话，这种他也不怕他妻子半夜爬出来怎么样对他。这个
对啊，
太可怕了。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不怕，他要不然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
对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一个鸡贼，极度的鸡贼，极度的自私自利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自己不觉得，
他是
觉得他现在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他觉得我生活压力也很大，我要自己养孩子，我给你3000就不错了，然后怎么样？结果后来。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后来就是他们那个校友会的人贴出那个机票的那些就是发票啊或者那些东西吧，说机票根本就也不是他买的，也不是那什么的，全都是他们校友会捐款然后来支付的机票，然后他给他岳父母的钱里头。他给了5.4万，但实际上他还把捐款得到的1.几万也给进去了，也就是说一共就那么一点钱，然后一共就5.4万，他还有一部分钱不是小一半钱不是他给的，然后他就一直念叨了很久，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然后什么凭什么拿折扣买的苹果 iPad， 什么在黑五买的保健品，然后平时吃的有机牛奶和鸡蛋都要拿出来说，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对，那个牛奶和鸡蛋，那个当时我们朋友圈的大家都惊呆了，说哇，这个以后要给我家娃算算账，你看你欠妈妈多少鸡蛋。
孝顺
这个这个太可怕了，就是这个人能
算计到他对自己付出的一丁丁点，他能
算计到牛奶和鸡蛋上，咱也知道，就是美国的牛奶和鸡蛋是属于基本必需品，其实你跟工资算起来比起来非常便宜，尤其跟工资比起来，对吧？就非常便宜，属于。 然后这个东西都能
抚媚 Q 十呢，啊，抚媚 Q 十你忘了，这不能忘着，
就诸如此类吧，就是哎天哪，
而且还是在黑五打折买的呢，保健品。
对对对，他还这个人真的是，他还把这专门写出来，你看我这个黑五打折时候买。
对，他不光买了，而且还记住了，这个我自己都记不住我黑五买了啥，这个男的太神奇了，我觉得。嗯
嗯，对，所以他的那套理论就是完全是生活在他自己的那套东西里头，他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哎，后面有一篇文章说这都是让他妈让他干的，你看了没？你们看见了没？
嗯，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也有一些人就跟我在那说那个就是小三儿，就说那个他的新太太小狐狸精撺掇他什么的，我觉得真的，
这个不是，这我看这个是一个文章上写的，就是他说把他那个亡妻的墓地退了，是他妈说退了，然后呢，还有可能还有一个啥事儿啊？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那个给机票给3000块钱，也是他妈说他也是关区的朋友，那朋友圈那发到朋友圈里我看到的嘛。然后
我觉得就算
都大了，还他妈说，
不是，就算呢是他妈，不管是不是他妈说，这个男的的家庭教育肯定也是类似的。
对对
对，
对
吧？
一般
一个正常理解的家庭教育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对吧？
对对，
而且说句实在话，他已经48岁了。就算是真的是他妈妈说的，这个事情并不能让他的罪责减轻半点，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加的面目可憎，一个自私的自利，一个
对一个48岁的把这些东西都推到他妈身上也不怎么地。
对，就是很多人就可能社会家庭会影响很多人的个性，但是大部分的人等他们走出社会，走出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之后，他的很多人格的塑造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改变的。而这个人直到现在，第一，如果说他真的是如此严重的受他妈妈，依然到48岁了，自己的孩子已经高三，马上就已经12年级，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他还是这样一个人的话，我们只能说他的这种家庭教育有问题，他自己本人的这种人格是完全的这种不独立，
扭曲的，嗯，
对，扭曲不独立，然后从泥潭里就是长不出什么好鸟来这种东西。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是他妈说的，他觉得可以把这个事情推给他遥远的然后大洋彼岸的妈，那我觉得他更加的卑劣无耻不要脸，就都比较不好，
都不接受这个。
对，还有那种就是说把这个事情说是什么他的新太太撺掇他的这个那个的，我觉得也都是这种模糊焦点。说句实在话，他已经那么大个人了，他如果说都会，还是那句话，他会被一个只认识了，就是你像50天之后就怀孕嘛，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就是9天结婚，就这么一个女性，9天还是几天结婚，我忘了，还是反正很短时间结婚的这么一个女性撺掇，那她的这种人格或者是他自己的那个性格是在什么地方呢？而且如果不是他自己本这种事情，是一个人的底色是不可能改变的，就是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不会被这种撺掇的，你有一个正常的就是正常的这种人生的话，也不可能就是你会把这种事情人家撺掇你几句让你这么对你的。比如说据说他的妈妈说什么别人家的财富都是往下传的，你们不能往上传，或者这种。
啊，对对对，有这个说法。
对，那你说正常人谁会因此然后就对自己的刚刚失去那个女儿的岳父母做这种事情，也不会嘛，对不对？
对，
财富是一回事儿，这情感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这东西，哎，这事儿一说起来，就除了叹气，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而且现在看起来，就是可能从法律上好像也不能怎么样把它。 只能是这个道德上谴责，但这个谴责他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可能也不会受伤害。这个人只能说
要来骗了，不知道真假，来不来了？
那个好像被辟谣了，但反正刚开始说有可能说不知道，好像还说的是他那个新婚的妻子，还不是说他是新婚的妻子拿到了西雅图哪儿的那个 offer 什么的。然后大家当时都是不要啊，救命啊，不要污染我们的环境，太可怕了。后来好像是辟谣了，不是
哦，那说都说房子都哇，大家传的那当时说
对，而且当时说房子是在我家这个 CT， 然后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对对对，
说天哪，不要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那个女的就是那个新妻子好像是。来西雅图玩过，可能是今年夏天还是去年夏天，然后觉得环境什么的挺好的呀，什么什么的，就有人这个扒出来这个内容，但是好像 offer 这个事儿是假的，大家松了一口气。
啊，我们还说去你们那边中国人那么多，那天天门口都有狗屎给他放。
对，然后我们就说太可怕了，因为在美国，比如说像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华盛顿州这边，这些信息其实没有秘密。
对的。
所以他除非用比如说什么信托或者公司啊或者什么那些名义去买房子，他只要是说用这个个人的名字买房子的话，这个东西没有秘密都能查到。所以大家就查一下了，暂时他们还没来，以后谁知道呢？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而且他特别恶毒的是，他用词非常的让人不能接受。他的岳父母的那封信里头说，他们所有留在这儿，最开始是因为疫情嘛，买不到票，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是说要打疫苗，然后是他的那个亡妻的朋友们邀请他们继续留下来，因为他的亡妻有一个那个纪念椅的落成活动，这些事情都是这个男的他本身他就同意了的事情，但是他最后就是一直指责这对老人说他一直赖在他家不肯走。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说的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客气。当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当他们为你照顾小孩的时候，当他为你照顾太太的时候，甚至当他这对老夫妻说他的那个新太太那个就是怀孕之后，就是他新的岳父岳母还没有过来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做饭也都是把他们的饭都全部算在内的，也就是说他照顾你们家的时候，你没有说他赖在家里。然后当你们有了这种语言冲突之后，然后你觉得，然后他的新太太的岳父岳母又到了之后，你觉得这对老人没有用了，你就开始说他赖在你家里了。
且不说他还照顾他全家，这个真的是照顾他全家。然后就算不照顾，按照我们正常思路，他这个亡妻已经人已经没了，然后又是独生女。这个老岳父岳母，我不是正常应该说把他邀请过来，你们只要不说睹物思人太难受，你在这住多久都行吗？是正常的一个逻辑啊，我们是这个感觉。一般来讲，应该是老人受不了，可能提前睹物思人太难受了，可能想回国，那是这样，没有说是被赶走的吧？这种太下得去狠手了，还叫警察打911，这个。
对啊，就是说 就第二点嘛，就第一对第一点就是对那个去世的这个妻子特别特别的不让人家入土为安。第二就是对老人的态度，你这中国这个几千年了，这孝道对不对？你就算他不是你的，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曾经是你挚爱的父母啊，对不对？
对，而且你享受了人家那么多的好处，然后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当他照顾你的家庭，当他帮你付出劳动的时候，你不觉得人家赖你家了，不觉得人家怎么样了？但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首先且不说是你先无情无义在先，然后就最基本的说，那你折算一下钱，对不对？你折算一下他帮你在帮你照顾孩子，伺候你太太的这个钱，你算一算，他都够在你们家租一个房间给你住到天荒地老了。
就是给3000块钱，哪好意思？现在这机票都多少钱了？现在机票上来我看一个人都要9000了，8900-9000了。
嗯，对，
3000块钱都干啥？
是啊，
还说为啥不能坐经济舱？我看他们都好像70多岁了，那么大年纪了，
75岁了都。
对，遇上这种事儿，过来这个替你熬夜，那个照顾你的妻子，然后最后人走了，他们的独生子女，独生女儿走了，心理上得多大打击，还让人家做什么经济舱？哎，这怎么张得开口了？这种人没有人性。
对的呀，哎，所以说这个事情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这边的。我觉得就这段时间吧，就是各位老公们也经受了一波教育。我老公不是因为我就是太带入了嘛，然后就在家里疯狂骂老公，然后老公就跟我说：“你放心，你放心，说你看，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其他的男人做出了一个恶劣的示范，所以我们都知道要这么干的话就会社死，绝对不敢。”说岳父母要多少钱我们都给，然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安慰他们的，绝对不能把我自己搞到像这个男的叫于宁嘛，所以搞到这个渣男的这个地步。然后说对，我们现在就去那个不停的催我说你赶紧去找律师，然后我们做遗嘱，做信托。
他其实只要是不说那前两点都做好，只要做好一点，对吧？你那个把岳父母弄好了，让他们走了，悄悄把他前妻埋到前院都没人知道，对不对？当然了，
不行，他岳父母就是盯他岳父母。后来就说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走，就是有三个事情。第一条就是我女儿到现在还没下葬，就是你，然后你让我怎么走？对不对？女儿的遗嘱就是说我要一半埋葬在就是在美国嘛，然后另外一半我要带回国。然后你就是到现在你都给我埋葬下去，而且因为他又快速的结婚，又快速的怀孩子，然后这个事情你觉得就是信任崩塌了嘛？谁相信你会怎么样啊？对不对？以后，然后他、对，然后他当时允诺本来就允诺说要照顾父母，要给他们一笔钱，然后他后来自己提议说是要分月来给，但是你说谁看见你就这么快就自己的那个妻子去世了几天就开始网上征友，然后就开始结婚，很快孩子就来了，哪一个人就是有点脑子的人会还信任你？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男的和他这个新婚妻子两个人唯一的优点就是身体好，
真的是这么快哈？
对，这个效率很高呀！你这个48，这个相当于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你这个码农行业其实身体素质也就那么回事儿吧。然后从那个爆出来的照片看，这哥们儿也不是说那种勤于锻炼 keep fit， 也不是那种就是一个对吧中老年油腻男的那个形象，也不是说多么怎么样的，而这个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我说好可怕。
我当时就跟我老公说，我就是怀疑这个于宁啊是扎到 扎到骨子里，然后他，我们俩就一直怀疑他，就我自己，我不能把其他人扯下水，我怀疑他是用这一招来把他这个新太太给捆住，因为就是对女人来说的话，可能
相当于他的新太太也射死了，现在，
对啊，就是他新太太原来可能没有料到说这么复杂，会导致说他跟他在一起之后，会导致说自己也射死了，然后各种资料被扒，各种这样那样的事情。
对，然后也许
会不会影响，
至少从法律上来讲吧，他也不是小三儿，也不是啥的。然后现在就被小三儿了，因为很多帖子写的时候就直接就是那个小三儿怎么怎么样，都是直接这么写的。就情感上大家都认为他就是，是吧？就是这个时不合宜的时机的嘛，嗯。
是的，然后我就怀疑这个于宁啊，就是用孩子来拴住了他，就是人家想后悔，现在也后悔不了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就拴住女人，其实说真的，你说以他，就像当年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头，蔡根花小宝贝儿，姚晨说蔡根花小宝贝儿的那句话，说那个什么，于大红吧，他们演的那个片儿，说看上你什么呢？看上你年纪大，看上你不洗澡。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就是人家看上那个
他二儿子数了他的
啊，对对对对，我都没有，我都忘了。
嗯，
你说是不是
看你什么？看你年纪大，看你这个什么？对，刚才你说的不洗澡，还有什么？反正一串嘛，一通骂，结论就是看上你有个房子嘛。
对，那这个是不是也会是这种情况？对吧，人家看上你什么，难道会是九天你长成这个样子，这样的人品，那是因为爱情吗？我估计98%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是因为爱情吧。那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后悔，然后他马上的让他光速怀孕，人家后悔也来不及了。孩子已经被拴住了，可能我比较阴谋论吧，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要不然为什么故意不避孕？我就再说一下，我十二年级的女儿要高考了，我是绝对不，我已经干下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然后我再弄个小孩进来，你对这个孩子的思想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觉得他要是不是，他都不避孕的。
不是，而且你48岁，一个48岁的男性，你又不是说 millionaire 什么 billionaire 之类的，反正就好这个。我差点想说积压成群，说不对，就好家里面啊，膝下这个儿孙满堂。你又不是说那种人，一般正常的，哪怕是他再娶一个新婚妻子干嘛，你就享受二人世界去呗，这个也都可以理解，是吧？那有一些啊，80几岁高龄的不还娶了20几岁嘛？这样多少年过去了，是吧？把20几岁都熬成40岁了，你知道我说谁？
你在影射谁？
没有，人家过得也没事啊，也没有 OK， 人家也没有法律问题嘛，对吧？也都很，人家也不会说生小孩啊，当然那个可能的确也是生不出来
了，有点费劲了，
这个那个有点麻烦了。然后就说这事儿吧，就是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这些细节咱们都有可能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只能反正我是按照最最坏的那种想法来揣测他的，我觉得要不然我没有其他解释呀，对不对？
最坏的揣测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阴谋，然后互相利用，每个人都在互相利用。
唉，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在他们这个家庭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指责这么多，其实走到底，你说很多东西可能爱会消失，我们都知道。然后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爱消失了之后，你让钱也消失了，你对这个父母，你既没有给他们一点爱一点安慰，然后你还要克扣他们的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对吧？
你看现在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爱如果不消失，钱是不会消失的。
对，如果说爱不消失的话，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对吧？这就这两个老人，
而且就是这个道理是这样，一个是钱没那么重要，一个是钱也不会顺便就消失了。就是你就会，就像你过年过节就会想着说，哎，像我会问我老公说，哎，那个家里缺点啥， 什么的，
就给买，要给
对爷爷奶奶和姥姥奶奶那边，这边寄点啥，那边寄点啥，都是这种，就是你不会说特意去想我要花多少钱或者我要干嘛，就买点他们用得上的东西，就过年过节意思一下，都是这种就是正常的心理，不会太刻意的去怎么样。所以这是怎么讲呢？爱不消失，反正钱就不会消失嘛，这道理是一样的。
对，
如果就是说需要钱嘛什么的，肯定就直接就有就直接就掏就完了，就很简单的事情。那他这个肯定还是爱消失了才会说
钱也消失了，
计较那个钱才会消失嘛，是这个。
但是如果说对，那爱消失了，钱也消失了，在社交时代，你的社会地位也就消失，你的
人差不多也就
地位也就消失了。
对，这个人差不多可能也就只能消失了。
对，所以说就是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话，就是不相信感情，我们相信利益的话，就是也是给各位其他的男士做了一个好一个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范例吧。你就是看一看，你如果说已经如果说你要计较那几万块钱，那你的以后的整个社交生活，估计也是会面临着这个于宁这个状况，究竟划不划算？
我觉得对男同胞，除了咱们说这个直接带入这个男女，让他们不要把自己搞得社死以外，其实反过来是一样的。你就想一想，你如果不对你自己老婆好一点，哪天你嘎巴出事儿了。你老婆不一改不改嫁这个另说，你老婆也把你的父母，就是像咱们这个八零后面这几年有很大一批独生子女嘛，或者是你两口子里面至少有一个独生子女，独生子女非常多，这种就如果一方的出点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方你把父母就都不管了，就直接啊断联系也干嘛干嘛的，就非常让人伤心。无论男女，这个事儿是互相警醒吧，就是。
对，
就是无论男女，
对，这像我们这一代，如果说比如说谁谁谁某一方去世了，其实对老人来说，他最后的情感，他要钱也没有什么用，他最后的情感连接是他的就是孙女或者孙女孙子，或者是外孙女外孙子，对吧？
对对对，
这种事情也就会断掉，所以就感觉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难受的，就在于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以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的能够引发这种代入感，引发了这么广泛的一个讨论度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就是走到这一步，而你并不知道，就说你的另外一半会怎么来对待你，然后后面会怎么样。
嗯，生前哪知身后事啊。
还有人怀疑说这个女生为什么，他因为他不是车祸那种嘛，他是有时间在病房上面的，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钱留给他父母，说那拿个手机点不点吧，不都把财产留给父母了吗，为什么就全都留给孩子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跟父母关系不好，
他好像父母
我觉得不一定吧，
回应了说是他说过要给他们留，然后但是他的父母就是我们很能理解，
这个是很正常吧，你就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我的父母什么的，还有包括我公公婆婆，就是这些人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退休金，然后在国内也有地方住，也有什么就是自己供应生活，什么都没问题，所以他们从来都是问你们钱够不够花，
对对，
然后你看最近说就据说什么，你看油价又涨了，你们要钱不要不够花他跟我们说啊，我们这个怎么，当然就是如果说是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是生病了，那让我父母肯定是你钱留给孩子呀，他不会说他说你给我留一份，
对，
这个是正常的，对，你真留给他们了，他很可能到头来他还是去给孙子孙女，所以是没什么，这个区别是不大的，嗯，
对他，
这个非常能理解，我觉得
在北京买房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女方爸妈把钱什么的把积蓄给他们买房了，所以才导致老两口现在没什么钱。但如果说这事是真的话，那他自己闺女就是这个去世的这个女生，她应该知道她爸妈没钱了，你就留点啊。那之前你爸妈照顾你的时候就
不是这个关键可能还是在于这个女生，哎，不叫女生了，这个去世的这位女主啊，故事里的女主低估了她老公的能量。
对，因为他父母其实是发现回应过这个问题的，说是这个亡妻，他是以前跟他父母说了，说要不要给你们留一些钱，因为我已经不在了嘛。但他父母说不要了，因为就是因为还要养孩子，然后以后孩子还有教育，因为就把所有的钱就是他就不要，他就是说留给了他的2个外孙，就留给外孙。就像那个茂茂说的，就是低估了。谁能想到呢？就是说
没有
你，
想到
他
这
们
个
俩
男
是，
的是这样的，
对，
对。
他们是研究生同学，就是患难与共出来的这种夫妻，20年的夫妻，谁能想到呢？这是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总之一声叹息吧。那我们今天聊渣男又聊到了这么久，然后那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那也希望所有的家庭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夫妻和睦，然后我们还是要看到更多的光明的地方。因为他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话题，就因为他太特殊了。这样的人，说句实在话，就是百万里挑一吧。我们应该遇到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那么再见，我们下一次然后再相聚。好，拜拜，
拜拜。
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鲜的青草味，鸡掌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